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技术产品实施加征25%关税的举措，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加剧。川普总统星期五兑现他的承诺，打击他所称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对 所说的含有产业重要性技术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国挑起了贸易战，中方表示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中国也确定了一份对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清单，其中包括可能伤害美国农村地区川普总统的选民基本盘的农业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一份将加征关税的1102个中国产品的清单，清单不包括美国消费者经常购买的手机和电视机。加征关税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步加征关税的有今年四月公布的加税产品清单上1333个中国产品中的818个产品，进口价值大约340亿美元，征税从7月6日开始实行。第二部分有新提出的284个中国产品，进口价值大约160亿美元，这部分产品被认定有益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部分产品将发布公告征求意见，然后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出最后的决定。代表加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戴安·范斯坦周四致信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要求他就脸书承认与包括中国华为公司在内的数据公司分享用户信息做出解释。这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最近的新闻报道显示，脸书与多达60家电子制造商签有特别的数据共享交易协议，而脸书主管扎克伯格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并没有提到这些协议。信件要求扎克伯格在6月22日前澄清与这60家公司的交易是否属实，是否仍然继续，以及脸书是否可以获得没有脸书账户的用户的个人信息。阿富汗总统加尼周五致电邻国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表示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头目已于本周美军在阿富汗东部边境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就在前一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周三晚间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无人机袭击清除了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组织的头目法兹卢拉。加尼总统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长巴杰瓦将军和总理莫尔克通话之后，在推特上表示，法兹卢拉的死是阿富汗安全机构领导下的不懈的人工情报收集的结果。他还说，他们也向我保证了法兹卢拉的死为两国互信迈上新一层台阶，还承诺会支持阿富汗领导的阿富汗和平进程。周五早些时候，位于巴基斯坦的情报界消息人士向美国之音证实，在山峦叠嶂的马拉瓦拉区展开的这次袭击还杀死了4名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重要指挥官。马拉瓦拉区连接着库纳尔与巴基斯坦。联合国朝鲜问题特别报告员金塔纳对历史性的美朝峰会的联合声明没有提及人权表示关注。他说，现在正是美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施压的时机，敦促朝鲜参加与国际社会有关改善朝鲜国内人权的对话。金塔纳说，借助美朝峰会的势头，一定要把朝鲜的人权现状摆到议事日程上。他说，现在朝鲜领导层和政府希望让他们的国家正常化，希望成为受到尊敬的联合国成员，因此他们必须改变对人权问题的立场，开始进行有关人权的对话。金塔纳说，他理解川普总统的当务之急是让朝鲜去核，但是他担心朝鲜的人权状况如果没有任何改善，必将成为有效落实任何协议的障碍。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卡车司机大罢工，当局为何沉默，崔永元爆料风波底下水有多深。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独立时事评论人士高新先生，北京独立学者网络评论人士罗立维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国多个省市的卡车司机从6月9号起开始罢工行动，抗议油价高涨、收费泛滥和交警严苛执法的问题。这次罢工行动开始于上周末中国主办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并在短时间内形成相当的规模。主办者公开号召全国3000万卡车司机都参与到行动中来。诡异的是，中国当局除了封锁和屏蔽相关的消息和评论之外呢，对这次罢工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对任何组织行动都特别敏感的中国政府为何迟迟没有对这次罢工表态发声？从罢工司机活不下去的抗议声中，我们能够如何透视中国劳工的艰难处境？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想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说，这次罢工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多个省市形成相当的规模，这是让很多人感到非常吃惊的一点。因为在今天中国这个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能够何以能够形成这个是很多人感到关心的一个焦点。那么我想首先请李强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是这个互联网这个时代，就很多的这个卡车司机工人或者包括中国的这些工人，他们都可以使用互联网，比如说微信群啊或者等等这样的这些这个联络方式。那么这个卡车司机他这个工人他罢工之前，他实际上就是一些最开始是一些比如卡车司机松散的，就比如找这个找一些货单或者找一些业务，他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交流。那么这种交流的话，实际上就很多很大部分程度就是说，他们反就是说这种交流过程中就反映出这个当地的这种，比如说各种的这种对他们的这种不公，包括他们的这种什么油费上涨，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高速的这些费用，以及现包括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有公司可能他们还要收很大的费用。那么这个卡车司机工人他们是比较这个松散型的，就他们都是个体。那么实际上他们在这个议价的空间呢和资方是非常薄弱的。那么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中国的比如说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底，他们是最底端。所以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采取了一些比如说就可能先是通过这个这种就微信群体的这种沟通和联络。那么实际上他们选择这个，我想的话，他们选择在6月10号左右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从某种方面也是给中国政府发出一个这种政治符号。比如说6.4的话，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敏感的，一般在中国发生这种群体性的事件都往往会选择中国，比如说敏感的这种纪念日的前后。那么这样的话，我想他们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关注到这些，就是卡车司机工人的这些，这个群体的这个现实的这种生活困境。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罢工卡车司机提到的，比如说油价高涨啊、公路收费、还有交警罚款等问题，逼得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你觉得这些问题背后暴露出中国社会什么更大的问题？尤其是在制度方面，你觉得罢工能够促使政府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对，首先第一个呢，就说中国呢，目前经济呢进入了一种，尽管是夏天呢，其实开始进入一个寒冬了，所以呢，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了。我觉得作为货运的这些司机了，那么他们呢很快就感觉到这种压力，所以他们现在就说挣钱呢就会越来越难，而且呢，就说我们也知道卡车司机呢，他毕竟是很多呢是个体的了，现在，那么他们是拥有生产资料的，那么所以他们的这种风险呢、投资了，是不是能够得到回报了，对他们压力呢就非常大，而且卡车司机形成一种亚文化，他们的亚文化就像我们以前在小的时候看的美国的电影，就是车队里面或者讲的橡皮鸭子等等。那么他们这种亚文化呢，有一种强烈的就是一种相互的认同或者相互的那个支持，而且呢，他们呢因为是有高度流动性的，同时有这种亚文化，所以就使得政府呢就非常难以的就是来那个管理他们。所以他们的行动呢，具有组织性、团结性，但是又很难被政府呢那个所能够捕捉。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种意外性。 那么至于政府能不能够回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呢，那个卡车司机呢，他们呢在各个环节呢受到挤压，而目前的受到挤压呢，其中主要的当然是从政府方面来受到挤压，因为一是国营企业的垄断对他们的造成就生存环境呢是越来越困难，包括油价的上涨当然是国企的垄断造成的结果，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有的一些大的一些企业，那么要对全国的卡车行业了，那么形成恶性竞争，要把这些小的或者私营的这些要把它给挤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也面对着更大的一个就是权力或者就是财团的这种竞争。最后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地方，那么他们在过去投资这些公路了，那么各种投资了，那么以为就是可以促进全国的各种物流了这种经济的发展，但是呢，由于他的地方的债务的高筑了，那么所以他们现在呢必须通过收租的方式，那么从每一段公路要把这些钱呢要那个收回来，要缓解地方的财政的压力和危机，所以这样的话呢，城市执法、交管和就是路政等等，那么都多管齐下，向卡车呢就收取各种租金和费用。所以这些多重的原因，其实问题就来自于政府。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恐怕呢是要自我开刀，我觉得是有些难度的。
对，高新先生，您的看法？
除了刚才李强先生所说的这个互联网决定了他们之间互相可以随时联系，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呢，就是卡车司机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南闯北，八方出四海，谁都可以在路上认识。比如新疆运送葡萄干的和海南岛运送芒果的，可能他们会在上海就结识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在路上结识以后，互相互诉苦水，互相倾诉各地地方政府和高速公路沿线对他们这种压榨、抱团取暖的想法呢，就自然产生了。烈火干柴，没有人点火，它都会自燃，何况可能下面有人点火，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维权这些年来一直是在被打压，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么这一次卡车司机罢工爆出来问题是，他们已经是在维生而不是维权了，维权还是广义的。他们现在是在求生存，那么这样说呢，就说这正好说明当权者就如同坐在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上。既然卡车司机可以出来维生，那么其他社会阶层呢？比如前面已经有过卡吊司机，再往前还有民办教师，再往前还有清洁工。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到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公导致了，今后啊，李强先生可能感觉会更明显。今后可能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中共政权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喜庆日子了，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可能和六四纪念日一样可怕。
好的，罗立维先生，听听您对这次卡车司机罢工的一些观察。
好，那个我认为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那个卡车司机的生存环境呢，跟他们20年前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朱镕基上台之前，中国的卡车运输司机是人人羡慕的金饭碗，不是铁饭碗。当时全国为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公交政治部，这个是50年代就成立了的，就管他们这帮司机的。还有呢，为了安排他们的后顾之忧，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劳动保险条例规定，汽车运输公司的职工及其家属、子女和父母均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产假、疗养、子女就学、住房、退休、丧葬和就业的待遇。职工出车有按照公里和小时计算的出车津贴，节油奖有奖金。好，然后呢？安全行车了 N 公里有安全奖，他们因公牺牲，
对，
可以成为革命烈士或者工伤，有抚恤，家属子女单位抚养到18岁，安排就业，犹如80年代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人人羡慕的眼红啊。结果呢，朱镕基让中国汽车运输公司下课，职工通通下岗，别说金饭碗，连泥饭碗都没了。卡车司机呢一下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困境，自己及家人的生老病死、子女就学就业都没了，他们渐渐地向农民工看齐。还有呢， 加上现在的油价、过路费、路政收费、车况检查、安全检查、交警罚款、车祸，让他们家破人亡。卡车司机成了公路这个生物链的唐僧肉，积怨20年，终于爆发了。
对。好的，李强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官方一直在网上啊封锁和屏蔽有关这次罢工的消息，但是呢，对这次罢工呢，基本上是保持这个沉默的态度，没有对此表态或者抨击。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处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哈，有不少这个秋后算账的先例，所以现在有人担心，就是这次卡车司机罢工，搞不好中共呢也会以类似的方式来处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说中国的这个每年的这个维稳呢、是非常都一直都在每年都在增加。那么这个卡车司机的话，那么他的这次维权的话，他很大部分程度的话，也是中国的这个公。
对不起，
去在立法上面或者在各方面去保护这个卡车司机工人的这个利益。
嗯，
而那么就是说，从中国的这个政府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们长期这样下去的话，那今天是卡车，上一次是吊车，在前面是这个教师。那我想的话，就这次中国政府保持沉默，很大可能也是和前面一次的这个吊车司机的吊车的这个工人的这个罢工是有关联的，因为他们肯定这个吊车工人罢工之后，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可能会去做调研。那么他们调研的这个结果的话，他们也可能，我想的话，这种调研这些数据啊，我想他们，就如果说他们只要不是太官僚或者是太偏向于这个资方的话，那么我想，如果这个调研的数据是客观的，那么就能够反映现在中国工人的这种深层的这种困境。
嗯。
那么这次的这个汽车工人同样也是一样的，那么他实际上就是一个生存问题。
嗯，好，夏明教授，我们知道，
所以政府在这个方面。
夏教授，我想听听夏教授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高新先生提到中国有很多的行业，比如说前段时间教师这个抗议这个薪资的问题，那么六月初呢，几千名这个河南的退伍军人也大规模的抗议维权，然后此前四月份是塔吊这个司机的这个抗议，那么这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抗议维权活动啊，尤其是来自这个比较弱势的群体，比如说退伍军人啊、卡车司机等等，我想听听夏明教授，你觉得这次政府对卡车司机罢工的这个沉默，是不是显示他们自己也感到就是处理的时候有很大的难处？
对，首先呢，卡车司机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政权来说，现在呢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谁来管辖，因为这里边要么一个行业，但是卡车呢现在就说很多司机呢，其实跟刚才罗先生讲的呢有点不同的，就在于他因为很多已经私营化了，很多是以个体承包的方式。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一个地域的一个管辖的问题，因为卡车司机的流动性在全国呢，目前呢形成一种就是非常大的流动性呢，地域管辖要一下就是搞清楚情况，要一下进行地域的控制了，所以就比较难。所以中国的这个维稳模式就是分片承包，各家的孩子各家抱了。那么在这个就是流动的一个又具有就是高度组织性的这么一个群体里边呢，有高度认同的一个群体里边呢，就显得就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这让我想起像法轮功一样的，法轮功当时对中共政权形成一个挑战的时候，那么中共呢沉默了一段时间，因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班子，有合适的这个管理权限，把这个事情呢进行统管起来。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中共呢现在一个沉默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那么另外呢，像你刚才讲到的各个群体，包括卡车司机呢，他们之所以现在首先爆发出各种的维权的诉求，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包括中共的各种维权的这些滥用权力的现象，包括政府了各个职权部门对民众了对些小商贩呢这种掠夺和欺压了。其实呢，都反映出了中国这个经济的寒冬呢。那么现在这个逐渐呢，在那个侵蚀整个的经济的这个就是实体。而当然里边，首先受伤的当然是这些小民。那么因为呢，毕竟政权呢，它可以把它的代价呢，逐渐的往就是这些小民身上去转移。但是小民呢，他们作为最底端，那么只能接受这种伤害，但是他们又没办法把这个就伤害了。往其他的地方呢去就是转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目前暴露的一个确确实实就是说，一个底层的民众呢，现在跟政权呢面对的经济那个就是紧缩，面对的资源逐渐稀缺的情况下，面对的政府呢，过去的是用钱来解决一切问题，而今天呢，钱呢变成了政府的一个问题的情况下，我觉得出现这种新型的一种复杂的危机。
嗯，好的，高清先生，我们知道您刚才也提到，今年四月底，中国各地的这个塔吊司机呢，也是试图举行 行五一大罢工，当时有来自20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的司机呢，拉出这个横幅，还要求加薪，有的人呢还被当局约谈和抓捕。其实除了司机之外，我们知道中国也有很多行业的工人也存在严重的失业或者难以生存的情况，比如说一些紧缩的行业，像钢铁啦、水泥啦、煤炭啦、电力等等这些行业。那么有人认为这次卡车司机罢工可能导致其他行业的工人也起来仿效，您是怎么看的？
导致其他行业起来仿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但是呢这个卡车司机的数量和卡车司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又尤为突出。刚才罗先生所讲的那些，那都是基本上是计划经济年代或者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经济年代。我有几个数字，首先3000万只是一个概数，实际上可能大于这个数，这个卡车司机的数量。其二就是卡车司机现在他们的个体是个体经营的卡车司机占整个所谓3000万或者3100万的79%。第三，这个3000万里边70%以上全都是农民工出来以后积攒了点钱买了一辆车，然后呢他们都是个体行动，这种个体行动呢受不到国家任何保护，更没有什么权利受到维护。第三就是他们的这个毛收入和纯收入那种微薄，已经我问过几个美国的卡车司机，他们觉得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比如说西安开到上海，上海开回西安，他们的毛收入是21000，居然油费占了1/3强，各种的收费公路啊过桥等等也占了1/3入，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罚款，所以他们每跑一趟能够不赔已经很幸运。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卡车司机的这个集体认同感和他们自己现在维生的难度决定了他们起来行动。其他行业呢要想用他们这种方式起来行动可能比较难，但是这种补拍效应和这种所谓的星星之火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和最恐惧的。卡车司机刚才他们生存环境我讲，所以这一次呢是逼上梁山，政府方面只要稍有良心的都不会认为他们这些人是无理取闹。但是呢政府方面怎么办？拿钱摆平，如果拿钱摆平的话更容易引起其他行业群起而仿效。所以呢从通盘角度考虑呢，中共政权中央当局和地方当局已经是身心疲惫，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能是扮演一个救队员的角色，哪里有火哪里扑，按下葫芦扶几瓢，未来有什么出路真的看不。
好的，罗立梅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情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他们呢那个都就是说在64敏感期间呢他们都盯住了大 V， 盯住了学校的学生，结果呢完全就忽略了卡车司机这个阴沟翻了船。所以呢他们因为没有预案，因此左右为难，强硬镇压，有青岛会议在那儿不敢好，然后呢说解决问题，就说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想好呢怎么解决，所以呢现在他们就是说左右为难不好表态。
好的，李强先生，我们
补充一句，
请讲。
对不起，我补充一句，就说我听国内的朋友讲啊，就是在讨论维稳等等问题上，讨论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问题上，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上，有传闻说是习近平说过一句话，就说不能够让人们认为叫唤的孩子有奶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拿钱去补，你只要去安抚他们，你只要去采取绥靖政策对付这些维权人士，那么其他行业的其他地区的人就会群起而仿效。从这个角度看呢，如果这个传闻是有影有风，那么我觉得对这次卡车司机的罢工行动应该是以镇压或者是强力压制为主，安抚为辅，甚至不予。
好的，李强先生，刚才大家都提到中国这个数目巨大的劳工啊，有的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这个生存比较困难，那么你觉得这些劳工有没有可能形成一股大的政治力量？你觉得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在今天的中国最有利的途径你觉得是什么？
首先的话我觉得中国劳工现况是比较悲哀的，就是我觉得至少在我看来的话，在目前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下面的话，这个中国的工人群体形成这个政治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工人群体，他们的这个待遇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这些，可能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受到不断的这种侵犯。那么目前的话，就是就这些，可能就是说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就例如像这个塔吊工人、像这个卡车工人的这种，群体性的罢工事件还会逐渐增多。那么通过这种行动的话，就是说虽然说他们不是政治群体，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行动去影响中国的这些立法，去通过去影响中国的这些立法，来促使中国的这个工会能够起一些作用，来通过立法来保障他们的这些权益。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非常的大，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说中国的不见，它是可能是不断的去增加它的维稳成本。还是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就是一个搏击的工人，就是说看工人，你把工人压榨到什么程度，那么最后工人的反抗，那么这种反抗的话，可能是和中国的另外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大的这种反抗加在一起的，和整个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反抗合在一起，到这个时候。
嗯，好的，在请夏明教授评论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王云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个卡车司机呢罢工，说明组织者呢缺乏法治观念，所以请美国之音呼吁他们能够理性的表达诉求，切记不依不饶。一位叫Aguda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前天打的回去和司机聊天，问他知不知道卡车司机罢工，他说不知道，没听说。他说中共封锁消息技术真是一流。然后还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卡车司机罢工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政府能够有限度的妥协，在某些方面保护卡车司机的利益。别的不说，至少司机们敢用实际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无论成功失败，他们都值得尊敬。还有一位叫中原不正的这个网友，他说呢，亿万劳苦大众辛苦创造的财富，被数百万之众的贪官利用手中的职权巧取豪夺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亿万劳苦大众辛辛苦苦劳动却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当今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但是贫富悬殊如此之大的原因。还有一位叫陈大志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些嘉宾呢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掠夺性体制让货运市场形成恶性循环，司机越勤劳越亏损，直到无法生存，只能揭竿而起。那么我想夏明教授请您评论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除了这个外部环境，比如说油价高涨等等哈，我们知道这次卡车司机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比如说交警还有路政方面的这个管理混乱，乱罚款，完全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想罚款就罚款，就是司机觉得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他们完全是处于这个刀板下的这个肉哈，被这样屠宰。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从中暴露出的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您有什么观察？
对，首先呢，有网友说要这些卡车司机呢要遵纪守法。其实他们的本身呢罢工本身呢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违法，因为中国呢是把罢工权呢是给取消掉的，而过去把罢工权取消是因为说我们都是国营企业的工人，那么你是国家的主人，因此你没有对主人自己给自己罢工。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随着市场化，而且卡车司机像刚才高新先生讲的，那么三分之二以上呢都是私营组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罢工权呢就必须成为卡车司机了用来捍卫自己利益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所以他们现在在实践这个手段呢，而罢工权的这个行使呢，我觉得应该引起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权利，就是工会权的建立。那么因为工会呢，就是说能够保护这些行业的利益，而且工会的话呢，能够跟国家呢进行更大的博弈，同时呢能够建一些比如说劳资的这些冲突，包括涉及到这些罚款呢，那个就是政府呢对卡车司机的这些过度掠夺呢，能够通过一个就是劳资冲突的机构呢，能够那个解答，或者能够就是调整或者是规范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说对司机来说，对工人来说，或者中国的农民，或者中国所有人来说，也就是说他没有利益集团的一个任何的待遇，更没有国家层面的待遇。因为我们知道工人呢，在整个人大体系里边，尽管人大体系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在今天的中国，但是呢，他们在人大体系里边的待遇的这个影响力呢，是一直在下降。 降。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中国越来越寡头化的一个权贵、一个特权、一个国家呢进行不断的那个就是疯狂的寻租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对中国的底层呢、工农呢，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悲哀的。
对，好，最后再请高新先生和这个罗立维先生各自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就这个话题做最后的评论。那么高新先生，请问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夏明先生讲的就是组建自己工会，也正是我想要说的。特别是卡车司机，特别是长途卡车司机，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个体，是非常松散的，但是他们又有集体认同感，所以呢，他们在他们中间组建自己的工会是最必要的。如果允许他们组建自己的工会，政府方面能够学会现代管理方式，和他们的工会有有效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我想卡车司机们的他们自己现在的这些诉求应该可以得到一部分的解决，或者说部分解决。但是呢，到现在看来，中国政府最怕就是他们有组织形态，所以现存体制下，我觉得卡车司机们真的是找不到出路。
嗯，好的，罗立维先生。
好，我认为呢，那个卡车司机的罢工的前进呢，我非常悲哀，因为呢，中国党政和民众利益它高度分割，权贵通吃一些部门利益，制度化与民生利，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民众难以为生。关键是现在政府权力的傲慢，绝不会听从司机们的呼声，更不会投降解决他们的问题。强硬到底，定点清除，才是党国的本色，这是我悲哀的原因。
嗯，好的，李强先生，最后也请您来做一个最后的短评。
就是这个卡车司机工人的这个罢工呢，它是不会停止的。只要这种侵权它存在的话，我想就说，因为它现在已经有一些群体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了。那么如果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以前的这种高压政策，或者说是不和工人进行对话，或者说是不建立一个和工人，就是不建立一个真正的就劳资直接可以沟通的这个渠道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情还会有，不仅仅是卡车司机，或者还有别的这种行业方面的。那我想的话，对中国政府来讲，它永远都是一个挑战。
嗯，好的，有关这个中国的卡车司机罢工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美国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先生参加我们这部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崔永元曝光演艺界人士背后有何玄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六月十五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前央视名嘴崔永元对巨星范冰冰发飙的事件，最近在中国引发全民舆论狂欢。本周这个事件持续发酵，除了税务部门介入调查阴阳合同之外，卷入风波的著名娱乐集团华谊兄弟股价大跌。该集团具有军方背景的董事长和总裁王中军、王中磊突然质押几乎所有的股权，让外界质疑他们在套现求生。与此同时，崔永元继续曝光华裔高层、知名导演冯小刚和其他演艺界人士。港台媒体则爆料，明星逃税风波可能牵涉到中国当局与军方暗中的权力斗争。巨星丑闻、财富、个人恩怨，这出包含各种戏剧性元素的大戏会如何收场？中国民众对这出大戏高度兴趣的背后，折射出什么样的大众心态和社会问题？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北京的罗立维先生，您在国内是身处这个舆论狂欢的中心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个总体崔永元爆料范冰冰这个事情引起的这个风波，您是怎么看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评价和判断。
好，我认为呢，这一场娱乐大戏的主角不是崔永元、冯小刚或者范冰冰，他们只是在前台的提线木偶，真正的主角 是现在隐身怀着准备出台的高层要诀，它实际上是一场政军决力的较劲儿。比方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军方以武力通刺，包括操纵资本市场、操控演艺界出活儿，随便女明星汤灿范冰冰在位，一直找不着清理的刀口。这一下范冰冰自己送货上门了，用花边新闻偷税漏税的小题目解决了军政决力的大文章，还不现山不露水，真漂亮。王中军、王中瑞兄弟出货如此快捷，可见惊弓之鸟的程度。除范冰冰外，尚未露面者不会亮相，悄悄的除名就可以了，大局稳定。群众永远是吃瓜看戏，袖手旁观，乐呵乐呵一阵而已。
好的，很有意思啊，我想听听高先生您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确实港台媒体有很多在爆料，觉得是这个军方和中国当局一些争议，因为王中军、王中磊的这个很深的这个军方的背景。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中间一些背后的东西？
我先要说一句，就是刚才对不起，刚才罗先生，我刚刚知道罗先生是人在北京，嘿，很勇敢。但是呢，在整个这个崔永元和范冰冰以及他们整个剧组，我再加上整个娱乐界之间的这个矛盾突出，现在呢被外界媒体把焦点转移到正方和军方的矛盾上，我觉得还是缺乏依据。首先，王中军、王中磊多少年前他们发家以后就被报道出了他们是军人出身、军人家庭。大意是他们两个人本人是退伍兵，他们家庭也是军人，以此而已。到现在我们找不到任何依据说王中军和王中磊他们两个人的父亲是谁，他们两个人所依靠的军方背景有多么雄厚，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罗先生所讲这种阴谋论的说法呀，在香港、在美国的一些华文媒体上好像是都已经传过了，都已经转载过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前提下，政和军都是习近平一个人牢牢的、稳稳的掌控的前提下，还有这么突出的政和军的矛盾，我真的是比较怀疑。
好的，那么我想听听夏明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且不说政和军的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内部的争议啊，但是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就是说当局对于娱乐界的一些所谓不正之风啊，没什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已经在批这个低俗啊、媚俗啊等等，那么娱乐界的这个大腕挣钱很多，什么也是一个被官方侧目的一个现象哈。那么你觉得这一次当局默许这个全民狂欢，你觉得中间是不是也有一点希望娱乐界得到整顿或者至少被震荡一下的这个心态在里面？听听您的看法，夏明教授。
对，至于官方呢有多大的这个就是卷入了，那么现在我们不是太清楚，那么有不同的解读。那么一个解读呢，当然是因为时值六四的这个敏感时期，那么还有中美贸易了打的这个就是贸易战呢打的这个如火如荼，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有更大的政治的考量，那么当然呢有这些就是更多的参与就是花边的或者就是说个人层面上的互咬的这些花边新闻呢，或者这些就是八卦新闻呢，那么可以就是转移老百姓的各种事件了，当然有这种猜测。但是呢我觉得呢这里边呢老百姓呢就是说激动呢恐怕还是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包括卡车司机的这罢工，因为中国现在呢进入到了一种经济的非常困难的一个境界，所以上上下下呢都感觉到这个寒冰呢这个冰气呢都在逐渐那个就是侵蚀每个人的身体和手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中国的这个影视界呢它作为一个跟特权呢那个非常那个就是联合的非常紧的，一方面呢跟特权呢在做许多的那个工作，包括大外宣的一部分，包括要那个弘扬他的所谓的什么主体价值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们呢又作为一个非常那个就是显眼的那么有这种那个暴富的这种那个现象的这一个群体了，当然会容易引起人们的这种记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崔永元呢有一种就是堂吉诃德式的这种个人主义的这种就是不守规则的这种一种进攻了。那么 呢，所以他把一层那个窗户纸给捅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呢，他有他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欲；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呢也觉得他把窗户纸捅破了，能够引起一场大戏了，大家来为他拍手。当然，另外引发起的其他的公共的这种危机了，那我觉得恐怕也是崔永元呢所没有料到的。但是呢，这种个人的层面的恩恩怨怨呢，再使得他成为一个在公共政策上呢一个堂吉诃德了。我觉得这里边呢，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觉得就仁者见仁，那个智者见智了。
好的，罗立梅先生，因为您在中国国内哈，我们至少在外面从网友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似乎大众多数是对崔永元的爆料呢表示同情和支持，那么对于范冰冰这样的人呢，反而是有很多的这个价值判断。你觉得这个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大众很多是更倾向于崔永元，支持崔永元，而对范冰冰他们这些演艺界人士感到反感，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我认为呢，国家的整个低龄系数这么高，权贵垂睡女明星，捞尽了天下金钱，民众生计为艰，他们凭什么有出气口？这一下，他们喜欢的崔永元爆料肉心范冰冰的绯闻，喜闻乐见，墙倒众人推。范冰冰是公众人物，他是没有隐私权的，崔永元大家认为干得好。老百姓的想法是，我的范爷你也有今天啊，就这样。
好的，高先生，我们知道对于范冰冰的爆料，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明星用这个所谓阴阳合同来逃避这个税收的现象哈。那么之后，人民日报自己都评论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名气再大，粉丝再多，人脉再广，谁都不能享受法外特权。因此很多，而且还发了一些其他的评论，人民日报。那么因此有人认为当局可能借此呢来整顿这个娱乐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当去整顿，我觉得是肯定的，因为崔永元他提出来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导火索。崔永元本人也说了，其实当局本来就是要查一查娱乐圈的税收的问题。那么当局呢，之所以能够暗中配合崔永元对范冰冰对整个娱乐圈的这种税逃税漏税的这种揭露，从税收方面去查他们，是最可以收买人心的。这是刚才夏明教授的话题，就是老百姓现在对社会乱象不满，对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满。在这个前提下呢，如果真的能把娱乐界的一批拥有亿万财富的人，用税收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打压，那么自然就会再接到罗先生的话题，就是让老百姓就会自然的找到一个出气孔，于是呢就让这件事情呢变成了一个对整个社会不公、社会不满的减压阀。现在阴谋论的说法呢，就是当局呢希望转移老百姓的视线，分析百姓关注焦点，这样一来呢，就是对关注六四的关注当然不是主要的了。那么中共当局刚才我们也已经谈到了，对中美贸易、对中兴事件的关注，老百姓对这个的关注也是中国政权所不希望的，因为这很容易引起中国老百姓们对中共政权的这种外强内干，对中共政权这种色厉内荏呢去贻笑大方。在这样的前提下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他们的视线，转移他们的视线最有效应的当然就是在明星、在娱乐界给他们找东西。
夏明教授，我想听您来分析一下这个民众对于这个范冰冰的一些批评，或者被他这样被泼污水哈，反而拍手称快的这个现象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粉丝这个追星现象哈，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那中国的粉丝追星可是要出钱出力，还买巨额的这个礼物等等。像范冰冰这样的巨星呢，平时都是舆论大众的这个焦点哈，关注的焦点。但是，一旦陷入丑闻，哪怕是这次，比如说这次没有经过证实的丑闻呢，都能立刻引发这个舆论的围剿和疯狂的这个人身攻击。我们知道以前的章子怡啊，最近这个陷入所谓骗捐门的这个杨迷等等，都是这样的例子。你怎么对这种神经分裂式的这种社会气氛你怎么看呢？就是说，是什么因素导致大家对这种明星这种爱恨交加的这种心态？您怎么看？
对，这里边呢，首先我觉得有政府在后面呢，当然有那个有意无意的在做一些手脚，因为毕竟呢，所有我们说这些人，包括我们看到以前刘晓庆呢，还有就是张艺谋呢，在那个计划生育的那个事件中呢，陷入的这种困境呢，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特权呢，是中共手中的一根绞索，他把特权呢给了这些就是特权人物，或者这些明星，但是呢，他也把一根绞索呢套在了脖子上了。那么如果这些明星呢，如果对政权呢合作不利，包括了影视界里边形成的潜规则，对某些高官呢这种陪睡或者就是说不积极等等呢，那么都可能呢引起就是中共的上层的权势人物不断的拉这根就是绞索呢，要给他们提个醒，或者给他们一些颜色，甚至把某些极个别的把他勒死了，这样呢杀鸡给猴看。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中国的民众呢，中国的民众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残酷的一个民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民众呢长期以来呢形成了一种就是没有对任何的有成就的人呢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尊重，那种行业的这种那个才华了和创造力了。不管怎么样，冯小刚、范冰冰，那么都是中国的非常具有创造力的艺人。那所以我觉得无论在任何层次上呢，那我对他们呢都还是充满了敬意。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呢，基本上呢对任何的行业里边的拔尖人物呢，他都可以一夜之间呢把他们给就是那个唾弃掉。这里边呢，我觉得尤其对演艺界。我觉得这里边呢有几个中国那个深层的复杂的这个社会心态在里边，一个呢就是那个我觉得是一种阿 Q 式的那个心理。我们知道阿 Q 的话呢，被赵老太爷欺负以后呢，他见到小尼姑，他就会去那个动手动脚。那么他的一个话就是说，既然其他人动得你，那个我为什么不能动你？那么同样的，那么我觉得在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社会那个思维下呢，他们总觉得影星呢、明星呢是三教九流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社会呢对演艺界对影星的这种深层的某种层那个歧视，尤其当他们要对这些影星呢进行伤害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呢就把这些非常肮脏的话了或者思维了或者传统的这种逻辑了用来强加他们身上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我觉得呢，作为中国的一个集体病态的一个民族了，我觉得他们呢在进行这种狂欢的时候呢，其实做一种就是那个食肉族的一种狂欢呢，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是病态，我另一方面残酷。所以从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影艺界的这些影星，尤其是女影星，她们面对着非常复杂的多方面的这个挤压和伤害的情况下，尤其有权力和民众的双重挤压和伤害了，我觉得我对他们那个有非常多的同情心。
夏明教授说的挺有意思哈。我们知道，确实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演艺明星虽然挣钱很多，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权利，就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和价值判断，基本上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所以有人就说，谁敢去挑战真正在中国有权利的人？那么说对于这些明星或者演艺界人士的这种攻击哈，尤其是对女影星的这个人身攻击呢，是表现了一种欺软怕硬、落井下石的这个社会风气。我想听听罗立维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对这个问题？
好，我认为呢，挑战那个党政的权要，那个是革命家的任务，不是崔永元或者大 V 的事儿。国人呢，他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就是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这就肯定了。
我想在请高新先生也对这个问题评论之前呢，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白眼革命的一位网友，他说呢，很明显小崔一抽屉的合同是哪来的？小崔要不是有背景的人，能始终占据国内争议的头条？他说就拿转基因这个东西来说，就是整个国家要作假，靠小崔一个人也管不过来。还有一位叫 Carter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崔永元在国内只敢爆娱乐圈的料，郭文贵在海外爆料，都在大粪坑里游泳，从不缺料，缺的是有勇气的国人。还有一位叫傅正辉的观众朋友，他说崔永元的爆料是爆私仇，对于绝大多数自食其力、奉献才艺的影艺工作者呢，是一种严重的伤害。还有一位叫 Hima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娱乐圈的乱象已经是广为人知，崔的爆料并不令人意外，官方炒作娱乐圈的事情是为了转移视线，比如六四。娱乐至死是中共的一贯方针，在国内一谈民主就有中国粉丝就会无脑投明星的票，所以中国不能搞民主这样的言论。他说中共就希望中国人永远关注娱乐而不关注民主。 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说，这次爆料反映出的问题就是中国专制王朝末年那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象，普通百姓忍受层层的盘剥，而权贵、军人、富豪等等却可以利用权钱交易来脱身，这也是大众支持崔永元爆料的原因吧。好，这些都是观众的这个评论。接下来我想听听这个高新先生，您对刚才我们这些评论，还有夏明教授和罗立维先生的看法，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网友的评论很有启发，整个事件其实就是崔永元在自觉不自觉地配合政府去娱乐大众，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充满危机的前提下，用娱乐大众的办法去麻痹大众，所以娱乐大众是一种最好的精神鸦片。那么至于刚才讲的夏明先生讲的，就是这种国民性、这种劣根性，我们知道在民国时期，刚才夏明先生所讲到的种种例子，才会引发了鲁迅先生写出来的那些名言。那么今天呢，中共政权在文革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压制了老百姓，从人性角度也压制了老百姓。那么到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对外开放也好，对内自由也好，仅仅就体现在中国老百姓可以随意娱乐了，而不是中国老百姓可以有民主权利了。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老百姓们在他们对这个社会不公需要表现不满的时候，他自然要寻找出气渠道，批评政府行吗？当然不行，攻击党的领导更是重罪。所以呢，去批评甚至去攻击、去丑化一个女演员，既可以让他们达到一种丑陋的私愤的发泄，同时呢，也可以这个表达，同时也可以对社会乱象呢找到这样一个出气筒。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想就是就您刚才，因为您对于中国的这个演艺界人士表现出一种相当的同情哈。我想就您刚才这个思路来谈一谈。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搞艺术创作的人，尤其是比如像电影创作人，其实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有这个严厉的这个政府的政审。那么现在呢，现在又面临这个民间这个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的情况下，面临这个民间这个社会舆论的这个压力。所以我想听听您，就是像崔永元这样的爆料啊，有点让我联想到文革时候这个拉这个所谓破鞋游街，虽然现在不是说拉你到街上去游街，但是呢是一种，也是一种全民的示众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所以我想听听，就是说像崔永元这样的爆料，虽然有很多民间的支持，但是他会不会制造一种更为恶劣的社会环境，对于中国的艺术创作者尤其是比如像电影这样的冯小刚啊，这样这些人，更给他们造成一个生存空间的这个挤压，甚至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呢，就是中国呢，他的艺术家呢，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处境呢，是因为事实上呢，他们呢确实是跟权力呢靠得很紧，他们呢在那个许多的这个得力上呢，无论在就是他们的创作的这个主题，包括像那个张艺谋呢，我们都看到，或者是冯小刚的有些就是创作了，那么他确实是在有意无意的，那么是在为政权服务，那么即使有时候是小骂了，但是也在进行某种大帮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民众呢就觉得，演艺界人呢，很多呢没有就是为老百姓呢就是发声，没有真正的关注这个民众的这些疾苦。那么这个我觉得抱怨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说中国的就是影视界了，因为他们依附的权力，所以他们呢也没办法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这么一个就是艺术家的这个人格或者主体意识，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就是受人尊重的地方，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是来自于他们完全独立的一种就是天才的创造性，能够赢得人们对他们人格的这种尊重，对他们艺术的钦佩，同时呢他们呢能够彰显了或者传递了这个时代的那个最主要的这些一些声音，包括中国目前的这些社会不公啦，或者权力的这个就是泛滥啦，等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就是艺术家了，恐怕呢就像中国的卡车司机一样的，就像中国的就是农民一样的，那么其实都是成为这个政权的这么一个无辜的一个牺牲者。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中国人与人或者群体与群体，大家现在呢不是要相互的对撕了， 那么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考虑一个，就是说怎么样作为一个平等的公民，尊重相互的权利，与这个社会的这个就是国家的政权，那么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主权利和每个人的尊严。我觉得如果中国人看不到这么一个就是大的目标和方向的话呢，那么最后就会变成大家相互对视，然后最后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人呢，他们就稳坐钓鱼台，那来看着中国的民众呢陷入一种一盘散沙，不是马铃薯了，而是相互那个就是进行对视的这么一群就是角斗士了。
嗯。罗立伟先生，我们知道范冰冰这次哈之所以在这个全民舆论中哈这个居于下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崔永元爆料说他敢于领取这个国家精神造就荣誉奖，就是这是好像中国官方颁布的一个就像崔永元爆料是把这个范冰冰领奖的照片拿出去说他敢发你还真敢领，就是说觉得范冰冰没有资格来说这个国家精神的这个造就这个奖。你觉得网民对于这个范冰冰的讽刺批评有没有道理？
好，我是这样看的，在范冰冰之前有一个黎平，他曾经领过共和国脊梁奖，范冰冰领的这个国家精神造就奖。好，就是说居然就说范冰冰和黎平这样的人还成了国家的脊梁和精神，世界上有这么荒诞的奖吗？他简直是在挑战人类的智商。
好，
我
高先生，请讲，高先生。
好，那么对于他敢于领取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奖这个问题，网民的讽刺和网民对崔永元的附和，网民对范冰冰的批评和讽刺，都是集中在所谓的国家精神造就者范冰冰不配。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奖本身更让人恶心。这个奖的名字就刚才和罗先生提到的所谓的共和国的脊梁，还有厉害了我的国什么样这样的口号一样令人作呕，听完了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什么叫国家精神造就？有必要把任何艺术家拔得那么高吗？另外我听说他们还给海外华人发这个奖，海外华人得了这个奖以后居然有根本就不知道，本人得了这个所谓的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不要说去。所以从这个奖，从这个角度讲，崔永元说他敢发你还真敢领，觉得也还是有道理。
对，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国最后我想请每位嘉宾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评论哈。我们知道中国民间哈很多年来就一直存在这个比较普遍的这个仇富的仇名人的心态，因为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这个现象，有评论认为就是民众对于这些人不满是因为他们对现存不公平制度的这个既得利益者不满，就像夏明教授说的，中国普遍缺乏一个对于各行业顶尖者的一个尊重哈。我们知道比如说明星演艺界明星，那么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也是收入非常高的，可是也很少看到美国人或者其他人去这样去恶毒的攻击他们。我想就是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环境，如果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一个环境，那么大家的不满是不是就不会如此强烈呢？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在一个多元社会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有各种行当了，那么它有它的最高的荣誉，那么而且相互行当了，有一种百科争流，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这么一个就是规范，也就是说像什么创普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时候，他发很多大财，那么他有很多比如说性侵的什么等等这些丑闻，人们呢对他也不是关心，就一笑了之，因为他毕竟就是个商人，那么但是他进入到政界，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要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型人物，对这个国家的公共舆论和道德和社会发展方向呢都有影响的时候，那么人们呢就在减损他的这些私德了。那么同样的，对于明星，那么对导演，那么我们在美国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就是说他的一些问题，包括最近美国出现的迷途运动，那么女影星呢要告这些就是有权势的制片人或者导演等等。但是呢，总的来说，如果是女影星他们愿意的愿意去就是做的，那么基本上人们呢对这种也没有太多的评价。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就是集权专制国家像中国，那么他用权力了去污染了所有的行当，那么他用权力了把所有行当的荣誉头衔和那个就是各种名声呢，就由他一个来那个一个点睛数了，权力的点睛数了来进行分配。那么这个呢是问题的所在。所以我觉得呢，当中国呢大家都不是要瞄准权力来获得地位、获得荣耀、获得自己的尊严的时候，那么成为一个多元的社会的时候呢，恐怕这些乱象呢，我觉得就会就是消除。 但是这里边呢，最根本的责任还在于政权这个权力呢是无所不在的，最终的癌症的根源。
嗯，好的，罗立威先生，您最后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认为呢，就是说，在一个国家民众难以为生的情况下，你要让他们心平气和的对待民心，对待权贵的捞钱，非常难的一件事儿。他们没有当杨家，没有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好，高新先生，最后半分钟的时间。
中国啊，现在已经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厉害的国家。社会最底层，包括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那些收入几乎成为负数的卡车司机们，他们和坐拥数亿、数十亿财富的演员、导演，比如范冰冰、比如冯小刚之类，应该可能是亿倍的差距。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就是中国国民的那种历史上积淀劣根性，也就是仇富仇民心态，自然就会被引发到。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高新先生和罗立维先生的这个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